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4月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呢，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为大家进行现场直播。今天呢，我们请嘉宾一起来跟大家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呢，中俄合作无上限只是修辞吗？欧洲领导人访华想达到什么目标？第二个话题是呢，海南启动全面封关准备，利好还是另外一个雄安？欢迎观众朋友通过我们在油管直播啊聊天室的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前往中国访问前夕，北京驻欧盟大使傅聪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引人注目地指出外界错解了中俄关系。他指出呢，中国在俄罗斯战争中不站在俄罗斯一边，啊，在乌克兰战争中不站在俄罗斯一边，没有向啊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不承认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等领土，而被外界常常热议的中俄无上限关系呢，他说只不过是一种修辞关系而已。与此同时呢，法国总统带着雄心勃勃的一程访问北京，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也同时到访，傅聪讲话如何解读？欧盟政要为何呢此时呢接连访华？美国呢又该如何应对？那么今天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下面我给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第一位呢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孟雄先生。刘先生你好。
小平好，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好，陶杰先生好。
刘先生，刘先生是我们的老嘉宾啊，欢迎刘先生。另外一位呢是香港时事评论员、香港畅销专栏作家陶杰先生。陶杰先生好。
你好。你好。
好了，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就请问我们的陶杰先生啊，先来解读解读这个傅聪的讲话呢啊是如何去理解。那么呢，这个美国之音呢有一位嘉宾啊，他是法律学者啊，独立视频人于平呢，他在推特上说呢啊，国际社会呢没有曲解中国啊，是中国现在需要纠正自己的做法。那么值得肯定的是呢，傅聪大使意识到这一点，也得到授权开始试探国际社会对中国即将转向的反应。所以说我想请问陶杰先生啊，这个中国现在是不是在纠正自己跟俄罗斯上啊这个一些政策呢，是不是走得太远呢？
傅聪这个话呢很明显就是来一个为一个找个下台阶啊，这个自从这个所谓的动态清零忽然叫停啊，忽然说这个胜利完成任务以后，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因为可能就有人意识到这一次是撞到南墙了，玩的比较大了啊，因为你们看这一次这个在南海，在这个台湾海峡啊，美国这个日本啊，这个都是动真家伙的了，那么进一步呢就是这个军事啊，这个布阵啊已经啊在这个加强了，是吧？然后呢，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跟这个北约的这个冯德莱恩啊，也是老实不客气的找上门来要求你表态了，是吧？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也不能排除在高层俄中方面有一些的啊一些我们外面不知道的这个战情的这个机密啊，是不是知道这个挺不住呢？还是下一步呢？这个俄罗斯要升级呢？啊，所以呢，这一次如很明显，就中国现在认为，如果再深度介入啊，这个支持这个普京的话，很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但是你这个中俄联合声明早就说过了，就是说这个中俄合作不设上限， 而且会对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进行策应。那么这个弯怎么一下子就转过来呢？现在也不能够凭补充这一句话啊来做一个啊现在太早的一个判断。因为这个傅聪不同那个傅聪，那个傅聪弹钢琴呢、啊，弹的这个肖邦这个音乐啊，啊，那个傅聪为什么那个时候要跑到波兰不回国啊？那么他的表态是非常的清晰的，啊，也是很明确的。那这个傅聪呢，并不是钢琴家，他是外交人员，所以现在下这个判断呢，未免不太早。但是有以前的记录。就是说那个动态清零都可以戛然而止的话，那么事情如果闹得太大啊，但现在要找个下台阶也是不足为奇的。
嗯，好，谢谢陶杰先生啊。因为这个中俄关系呢啊，是我们观众啊也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把这个节目预告做出来之后呢，就有一些网友在推特上留言啊，有网友这么说的啊，这个外交术语能随便使用修辞吗？这位叫挪亚鱼的啊，这个推特网友说呢，他不是中文太差，就是法国太天真啊。他说外交不能够搞这个使用修辞。另外一位陈教授说呢，他说小学生治国就是这样的，都是闹着玩，外交国策是修辞，那么改行去学文学和修辞学当小学生好了。所以说我想听听刘孟雄先生啊，你对这个修辞的这个说法你怎么看？
我觉得来讲呢，这是一个试探气球而已。为什么呢？因为3月20号到22号、那个习近平访问莫斯科，跟普京啊签了那个中俄联合声明。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联合声明一方面讲中俄的友好关系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的水平，另外一方面来讲呢，你看他那个8次点名批判美国，3次点名批判那个北约，3次点名批判日本，1次点名批评那个英国和澳大利亚，另外不点名的批评美国西方国家就更多了，包括了自由、民主、人权这些的那个普世价值啊，他都在这个联合声明里头加以抨击，说那个中俄双方啊要加强防范那个颜色革命等等。所以那个中俄联合声明一方面是一个中俄友好的宣言书，但是也是一个联俄反美反西方的宣言书，而且来讲呢，是这个某种程度上来讲呢，也是为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那个画下了休止符。因为近年来中国在外交界里头频繁出现一个字眼叫做元首外交，你想想看，3月22号那个中俄联合声明啊，是由中国的国家主席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跟俄罗斯总统普京去签的，那么他的涵盖面以及他的范围广度深度力度重呢，还是现在一个区中国驻欧盟的代表那个傅聪大使，他的分量重呢这个完全来讲呢，大家都可以一眼看出的嘛。然后习近平那个访问那个莫斯科之后，第二天那个普京他们就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狂轰滥炸，跟着第三天就宣布在白俄罗斯啊部署战术核武器，然后呢美国又通过了那个国会的法案啊，把中国由发展中国家的名单剔除，来一招捧杀把中国捧上是发达国家，令中国在这个对外贸易啊、关税啊、那个国接受这个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的一个技术援助方面呢。是那个吃了大亏。好了，然后呢就美国国会又通过了 关于这个晶片通讯器材设备的产品和服务的限制协议啊，把中国、俄罗斯啊那个等啊六个国家里头列入是敌对国家啊，更要命的是啊，提到中国的时候呢，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啊都列在这个名下啊，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说那个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之后啊，面对的是中美关系的这个继续的恶化，因此呢啊就很希望这次来讲呢啊，透过傅聪这样的一个讲话，首先是稳住这个欧洲，因为乌克兰战争本身就发生在欧洲嘛，欧洲那个欧盟的国家、北约的国家里头，他们有这个对国家安全、领土完整的切肤之痛嘛，所以啊，傅聪这么一讲，那么其实就令我想起了2019年啊，那个六月的时候，当时啊，那个香港首先是那个100万人上街反对逃犯条例的修订，结果呢，本来是有两个中央常委、外交部、港澳办、中联办都表示支持林郑月娥啊推这个逃犯条例修订的。结果呢，由一个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啊接见那个 BBC 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说现在香港进行了逃犯条例的修订，那是香港特区政府的自己的事，与中央人民政府无关。哎，结果呢，过了两天呢，就这个逃犯条例修订啊，就寿终正寝了，就撤回了。所以从这里呢，看出中国觉得来讲呢，那个。在俄罗斯趁着乌克兰的战争问题上，一不把它定性为侵略，二不做谴责，三国内的舆论场是一边倒那个支持俄罗斯的，这些呢就跟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这站在对立面，那么变成对中国对外关系啊产生很恶劣的影响，导致美国西方国家里头跟他越来越对立的话，他的改革开放啊就宣告终结的。所以这次及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啊，那个啊，还有欧盟主席啊，冯德莱恩访问中国的时候呢，先让那个傅聪大使啊放这么一个试探气球啊，我觉得是找一个下台阶梯。但是听其言而观其行，中国在对待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问题上，终归还要看行动。啊，谢谢。
嗯。听其言观其行啊。那么这个话题呢比较有意思，就是人们会分析啊，为什么傅聪讲话呢会跟习近平或者中国官方此前的不一样。那么我前面提到的俞平先生，他在推特上的后半段他的留言是什么呢？他说俄罗斯不可靠啊，刚刚和中国签署了声明，强调不能在国外部署核武，却马上在白俄罗斯部署战胜核武器，言而无信，置中国与极其不利的国际环境之中。也就是说啊，俄罗斯摆了中国一道，最后呢北京意识到我跟俄罗斯的关系应该刹车了啊。那么还有一种，刚才就是说刘先生也提到，曹先生也提到，就是跟啊欧盟的关系的这个要拉拢他们，所以说这个政策的这个调整的考虑是什么呢？那个我想再请问陶杰先生，跟这个摆了一道有多大关系呢？
是不是摆了一道啊？这个我想我没有证据。如果你认为这个是习近平被普京摆了一道，那么西方也有人会认为啊，俄罗斯普京在习近平回到北京以后，马上宣布要在白俄罗斯边境放置核弹。你怎么能够肯定这不是中国叫他的呢？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现在还没这个证据说谁摆谁的一道，说不定是习近平现在还在摆马克龙，还在摆普京一道呢，还在摆这个冯德莱恩呢，一道呢，是不是、啊？对不对？所以呢，确实是你在表面政工上看，你前脚一走，普京马上。就在那里宣布在白俄罗斯的边境是放这个核弹，而且你已经连两次的中俄联合声明都是说别忘了啊，现在世界上遇到百年 一次的大变局，让我们携手来一起推动它。这句话是时代的最强音，是不是？我不认为这存在着这个俄罗斯被习近平摆了一道的问题。我认为这两个人，这两个国家相当的团结啊，不要用一厢情愿的话这个眼光来看，是不是？那至于这个傅聪为什么会这么说，这我是第一次听见。毛泽东、周恩来都说外交无小事，毛泽东、周恩来从来没说过外交只不过是修辞。你中俄联合声明已经白纸黑字写得这么清楚，你不能够说是个修辞。如果说这个外交语言这么严正的立场，堂堂一国的说出来的话是修辞，那么请问中英联合声明算不算修辞？好了，那就现在你成了历史文件。那么请问香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算不算是修辞？那么请问台湾如果能够接受和平统一回归祖国以后，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台湾可以高度自治，这个又算不算是修辞，是吧？所以呢，这是人类200年外交史上从来没听说过的啊，一个说什么啊，这个什么啊，你自己说过的话叫人家不要相信，不要相信我说过的话，我以前说过的话只是修辞。那么现在世界遇到百年未遇的变局，让我们一起来改变推动它，这个又算不算是修辞，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你这个搞不清楚啊。那么谁摆谁一道，是不是你中国现在在摆全世界一道，是中国要摆了这个俄罗斯一道。那么我不能够说到这个阶段，我们不能够这么快就达成一个结论。反正是你前脚一走，普京后腿就在俄罗斯摆了个核弹。我不认为啊，这个是俄罗斯去摆了习近平一道，因为这两个是现在当今世界上感情最要好、关系最密切的一对领袖。相方会面几次啊？好像40几次。你常常把这个话拿出来说的嘛，对不对？多少次啊？我都忘了。
41，
是不是？
41了。
41次啊？那你41次的培养出来的感情，41次培养出来的信仰、信用，41次培养出来的这么牢不可固的友谊，怎么忽然就是说这个就啊，普京的把小弟弟摆弄了一道，而是中国把老大哥摆弄了一道呢？是不是？对不对？所以会不会是傅聪他自己犯的错误呢？是不是他自己喝了两杯呢？这个红酒呢？这个外交上以前也常常有过这样的事。所以呢，这个应该法国政府法国政府跟欧盟向这位大使要要求他做进一步的说明，然后把这句话，你现在有难得机会在北京看到最高领导人把这句话面对面向刘梦熊先生说的讲清楚说明白啊，你这个什么修辞是什么意思。因为外交无小事，现在世界乌克兰人民天天在死，俄罗斯的军队的弟兄也天天在报销，有1000几百，对不对？你不能够把人命啊来作为一种修辞，作为一种儿戏，应该啊是向俄罗斯讲清楚的，我想是吧。但是这么一个说什么这个是外交的这个一国的立场，这么庄重的言论，这么庄重的表态，你忽然又说是羞耻，这个是在世界上是闻所未闻的，是不是？
这个陶杰先生啊，就把这个事情的啊桌子下面这个事情呢解了一道啊，因为我们这个鱼评网友说这个白俄罗斯部署这个战术核武器的事情呢是摆了一道，但是陶杰先生说这背后啊究竟谁摆谁啊还是不清楚的啊。那么我们的网友啊也有这么说的啊，你看看啊，叫傻老头的一位网友在推特上留言呢，他说傅聪的讲话中国国内一个字也没发表，故此证明傅聪的讲话是骗人的。 另外一位呢叫钢铁侠的这个网友呢，他说共产党极度狡诈、阴险和恶毒，在弱的时候啊装作无害，在暗地里呢依然在盘算如何反咬啊。他明白暂时需要欺骗来韬光养晦啊，但不论如何其本性不会改变的啊。所以说这个很多网友不太相信傅聪说的这些话啊，这也是刚才陶杰先生讲到，就是说这么大的事你当那个修辞来用啊，这个有点太不负责任了啊。那我们呢这个接着来关注这个欧盟政要啊，这一次马克龙和这个啊欧盟主席一起呢啊访问北京这个事情。那么这趟行动呢，究竟是这个欧盟呢它的对中国战略或者对美国或者全球战略一个大调整呢，还是所谓的一个和平之旅，或者就是本质上是一个赚钱的一个啊商业之旅？在这个问题上呢，现在媒体上有很多的争论。那么我想请问啊，刘梦熊先生你怎么看？
我觉得来讲，就法国它有一个在外交上的传统啊，从戴高乐将军时代就一直呢是要对美国显示出法国外交的自主独立性啊，所以在西方主要大国当中呢，就是在1964年1月，戴高乐将军那时候亲自拍板了的中法建交，这是第一个西方大国啊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那个时候那个美国还是极度的反共反华的嘛，所以就这个到了现在来讲啊，那么就那个中美之间的那个关系啊，跌到了1997年乒乓外交以来的最低点啊。那个正如今年3月底啊，内地极左的网红李光满啊在他的那个文章里头啊扬言啊，中国跟美国西方国家的关系啊不可改变、不可逆转的往后的主要状态就是这个脱钩、冲突乃至战争，所以我们要做全面充分的战争准备。那个就是说这个一个大的格局是这个样子的嘛。所以这次那个尤其是在去年10月那个当时做全国人大委员长啊，那个栗战书访问莫斯科，对这个俄罗斯国家杜马的主席啊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中方对俄罗斯因应乌克兰事态所采取的各项的措施和行动表示充分的理解和支持，会在不同方面予以策应啊。结果呢他没想到这个话就给那个俄方啊录音啊向全世界公开了。所以你看，就一方面中方里头在全世界的好多场合说我们呢不那个站队归边，我们是保持中立，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却又那个是跟人家讲会在不同方面予以策应。那到底这个中立真还是假呢？那么从他过去一年来中方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啊来讲呢，这个一不定性为侵略，二不加以谴责，三国内的舆论常是一边倒的那个支持俄罗斯的。那么你就可以想象这次来讲呢，就是欧盟的领导人冯德莱恩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北京呢，是希望能够把中国这个拉回来，就是说不要让中国那个去这个跟俄罗斯站得那么近。如果中国不对俄罗斯的侵略乌克兰的战争给这个致命武器的援助，或者是说那个能够在政治上表态那个由习近平或者李强总理这样一级的人马来宣布不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领土克里米亚半岛以及乌东四周那个占领那个不承认他，那么这个样子呢，那当然是对那个支持那个乌克兰 那个反对侵略保家卫国的战争啊，那这个正义斗争啊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嘛。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欧盟本身是中国啊那个排前三名的主要的贸易的伙伴，和这个好多先进的技术，比如德国的西门子啊，那个以及这个法国的这个核反应堆啊，以及欧洲的空中巴士啊等等呢，都是中国的以中国为重要的贸易伙伴的嘛。所以如果能够让中国呢不要跟俄罗斯靠得那么近，另外一方面呢就和欧盟啊保持关系，你光是让中国不买美国的波音飞机而买这个欧洲的那个空中那个巴士，那就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生意了嘛。所以我觉得它是有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考量，也是有这个希望不要这个让中国给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磨盆注水啊，这个是主要的考量。谢谢。
嗯，那么刘先生是说认为是政治经济的考量啊都有啊。那么这个正好呢，这个我看到有一个专家叫设在布鲁塞尔的俄罗斯欧亚研究中心主任特雷莎法伦指出呢，这些访问的主要目的啊是经济目的。为什么？因为中国在经济上太重要了，把这些访问说的是为了结束战争而不是为了贸易，这是一种用和平来漂白的方式。那么陶杰先生你怎么看这个看法呢？
我比较同意因为呢马克龙并不是代沟了，他现在在国内处于空前的弱势他也没有这种意志，他也没有这个分量在这个时候来给拜登或者是美国传话他我想他现在是趁这个空档就借口，就是说现在我们最需要中国，尤其是习近平出面来做一个活四老，是吧？那么实际上现在西方很多这种左派的自由主义的这些言论，包括今天的金融时报的评论，也是在牢牢滔滔苦口婆心的说现在这个要结束这个乌克兰战争，看来还是要中国要出面不可要叫中国就做一个调停然后呢金融时报的社论就是说，今天中国的态度决定了未来欧盟对中国的长期的政策。应该说这些舆论是比较幼稚的，你知道吧？中国早就看穿了马克龙之流的底牌你现在到底是你需要中国还是中国需要你法国，是不是这个如果这个欧洲指望习近平能够作为一个有力的调停和平使者，他早就在上个月的莫斯科之行呢早就能够表现出来了。这一次那一次去莫斯科没有干的事以后也不会做的所以呢这些西方左派的舆论我觉得好像对中国研究了几十年，打交道几十年好像没什么长进，你知道吧？这个马克龙这一次去中国
这么批评西方左派，当
然表面上好像就是说我出面来劝一下让我来我们中法人民什么什么1964年如何以来如何如何，周恩来也留学过法国邓小平也来过巴黎勤工俭学，不过他没说后来是被法国驱逐出境的。周恩来这个邓小平喜欢吃法国的牛角包让我们法国人出头来劝一劝，这个是笑话。他现在法国很需要中国的投资，欧盟很需要中国的钱，你去问问德国，问问上一任的马默克尔夫人跟现一任的德国总理，你这个奔驰汽车卖给谁你的这些什么高科技AI 这些东西，70%的奔驰的汽车的出口去中国，那你欧盟你凭什么来跟中国强硬对不对？你自己都当不了调停人，你凭什么叫中国来调停不是话不是跟你挑明了吗？这是百年不见的大变，中国跟俄国要联手推动，这个话还没说明白吗？对不对？然后这个西方的舆论就在吹什么习近平到了莫斯科会跟泽连斯基通话，没有，对不对？我看这些人在做白日梦， 啊，包括法国历任政府都是如此，不管左右。因为法国政府，法国人对中共有一个很莫名其妙的情意结，他觉得他自己的恐怖时代，罗伯斯比尔啊，什么雅各宾派，然后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都是被中共的什么毛泽东啊、周恩来这些人极其推崇的。所以在意识形态上，法国很多人就认为，其实啊，中共跟这个很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都是我法国隔代教出来的学生，不是你什么马克思列宁，是不是？因为法国大革命这个雅各宾派是比这个马克思还要早的，是吧？所以他这个情意结，他这个在法国的法国人的文化血液里头的。但是也不能排除马克龙想一石二鸟啊，既要做到让我出面，能够让中国啊去叫停，又能够在这个当儿拉一点的中国的合同。那么对于中国来说，现在也需要这个马克龙来啊，让我们看，你不是说我被西方孤立吗？现在法国人就来朝了，是不是？所以呢，给他铺个红地毯，这个红地毯规格是过高的，因为现在马克龙来中国的时候，并不是在太平盛世，这是一次工作访问，所以呢，你铺这个红地毯呢，是一个 overrated， 对不对？对于马克龙来说，啊，所以呢，从这些细节就看到，其实双方啊都有自己自私的盘算，啊，跟这个什么给乌克兰带来和平啊什么什么一点毛关系都没有啊，这个是不会因为这个马克龙访问中国来带来任何成果。至于冯德莱恩，他刚好新官上任，你知道吧？他自己老是说我要面对面的谈，其实在你以前不是面对面谈过多少次，可能他这一次也想去去北京，对不对？看看那边风景啊，看看天安门广场啊什么，拍个照打个卡也说不定，是吧？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些欧洲的官员啊，他们的能力或者是他们的品格，他们的抱负很高，是吧？现在这个世界都是被一些小矮人呢在统治，是吧？所以呢，所以我反倒认为这个傅聪的话，我觉得莫名其妙。他一定要出来解释，什么叫外交辞令？什么这个什么叫修辞？外交的一个大使堂堂表现的一个国家严正的立场，你是代表13亿人民在讲话，什么叫修辞？是不是？对不对？所以这个现在这个事情是不是地球暖化？啊，然后造成很多人的精神错乱，啊，这个讲话后，讲话这个语无伦次的，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是西方应该要请马克龙回来，或者你马克龙在北京听见这个话，法国驻北京大使就应该把这个傅聪这句话写成纸条塞给这个马克龙，叫马克龙当面问清楚，你不是来了吗？对不对？你不是事先会议吗？来了就面对面就问清楚，是不是？还拖拖拉拉干什么？是吧？所以呢，四个字就莫名其妙。这个马克龙去北京，
好了，这个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刘孟雄先生啊，那个你可以用简短的一点的时间来回答，就是说法国对北京这个态度啊，我看了中国的央视网呢，他有一个评论啊，他说一位欧洲大国元首啊，一位是欧盟主要机构领导人，同时开启中国之行呢，啊，打破了中欧关系交往史上的惯例啊。啊，中法双方首先要进一步啊巩固政治自信，在此基础上推动紧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么中国法国和中国欧盟的这种关系呢，对美国当前的对华的强硬政策呢，显然是不同调的。那么在他们的这趟中国行之后呢，美国应该怎么办呢？刘孟雄先生。
我看美国对整个大局啊，他是胸有成竹的嘛。因为你那个俄罗斯来讲，现在趁着乌克兰啊，不是那个单独的偶然的行动嘛？你从2008年那个趁热而知者吉亚，到2014年并吞那个克里米亚半岛，再到那个去年 2月24号全面侵略这个乌克兰，本身就是根据这个普京的精神导师啊杜金呢、未来这个就那个地缘政治的基础和未来那本书，要勾画重建彼得大帝的那个欧亚大帝国嘛。所以根本来讲就是说那个你这个美国啊看穿这点，而且呢现在乌克兰战争打成了这个僵局，打了400多天了，那发展下去那个现在俄罗斯又叫嚣核威胁核讹诈，那么会不会到头了动用这个战术核武器呢？所以这个局面呢、它是这个欧洲啊那个北约方面呢、欧盟方面呢一定要依靠美国的作为他们的靠山和后盾，这一点来讲呢拜登是洞若观火啊。谢谢。
好，下面我们看看我们网友的评论。那么这个 Reid 网友呢写了一个很长的评论啊，我认为这个值得念一下啊。这个来自推特啊，他说中国关系不是被世界所曲解，而恰恰是被附冲中共所美化，以迎合欧洲政要的到访和化解欧洲的疑锐拉近中欧关系，因为挑拨分化欧美关系呢是中共北京的既定任务啊，这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他说中俄性质相近啊，不是结盟，甚是结盟啊，沆瀣一气。那么第三点呢啊，与其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不赞成美国对华强硬核脱钩，不如说马克龙和冯德莱恩呢基于在习氏大肆专制独裁之际呢到北京丰碑专制独裁之根。那最后他说呢啊，欧盟的这种做法呢对制衡美国的企图和行为呢是极其错误和危险的啊。那么呢这个时间关系呢，我们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要感谢我们的嘉宾，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先生和香港时事评论员、香港畅销专栏作家陶杰先生呢，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海南启动全面封关准备，利好还是另外一个雄安？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观众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4月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呢，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现在我们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呢，最近呢宣布呢全面启动啊全岛 封关运作准备，2025年底以前呢启动全岛封关运作，即将海南呢全岛办成一个境内关外区域，实现呢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货物进出口管理制度。中国官方宣称啊，海南自贸港呢将带来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利好。那么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什么呢？就习近平啊，为什么要杀了香港这只下金蛋的鹅，再造一个前景难料的海南啊自贸港？海南自贸港呢，是否会是习近平治下的另外一个雄安特区？在美国和西方啊等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等背景压力之下呢，海南自贸港啊如何实现它声称的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呢一起来谈上面几个问题。那么第一位嘉宾呢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孟寻，第二位呢是香港时事评论员、香港畅销专栏作家陶杰先生，欢迎两位嘉宾。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我们的啊金融专家刘孟雄先生啊。那么我们都知道香港今天呢啊是现在这样一个样子，那么有人就认为呢是北京啊把香港这只下金蛋的鹅呢给杀了啊。那么呢现在他情况来看呢，他又要在海南造一个啊比香港还要大或者还要特的一个啊这个自贸港，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来讲呢，就这个对海南啊去封关搞这个自由贸易港这个事情里头呢，就是我一点都不乐观。为什么呢？因为香港本身来讲呢，之所以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成长为亚洲四条小龙，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呢发展为远东的国际金融中心那个这个是由于它本身百多年的那样的一个基础。什么是基础呢？就自由和法治作为这个核心价值。所以你现在在海南去封关，那么我问你，如果你搞这个自由贸易区啊，一个自由和法治你在海南怎么去体现呢？本身在这个香港啊，有100多年传统的自由和法治啊，到了现在已经是这个微微乎啊，一国两制已经是变形走样。你看那个前天那个香港税务局公布出来，就是过去3年香港的纳税人是少了37万，然后呢在那个几个礼拜以前呢，国际权威的评估机构里头也在把这个香港啊，原先是仅次于纽约、伦敦的排名第3的国际金融中心啊，给踢了出来，由新加坡取而代之。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说，由于在近年来啊，实行了一左二宅的那些的那个错误的那个政策，令香港啊它的这个本身里头的那个自由法治这个基石受到很大的损害，本身香港人里头呢就是这个出现了汹涌澎湃的移民潮，尤其去年的3月30号，人大常委会公布了这个关于完善香港选举办法的决定之后的2天，媒体的记者啊问那个台湾那个前总统马英九，问他对这个一国两制怎么看，他说香港这样的事态发展了，说明了一国两制已经名存实亡。所以香港本身就是一个自由港，一个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受到这样的一个对待，向下沉沦。相反来讲呢，双城记的那个新加坡人家就那个向上提升，取那个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优势取而代之。那变成来讲，你现在来讲呢，就再去那个海南搞封关 啊，搞这个自由贸易区，那难道海南会比香港有更好的自由和法治的基础吗？根本不可能嘛。所以你在海南缺乏自由和法治这个基石的话，搞自由贸易区里头呢，谁敢去啊？啊，尤其是现在那个啊，俄罗斯趁着乌克兰的战争的过程中，中国的啊取态就那个令美国西方国家呢，有可能如果抓到中国真的是支持俄罗斯趁着战争的把柄的话，会对中国实行二级制裁。另外来讲呢，就是去年那个八月啊，那个前美国众议院的院长啊访问台湾，前天呢，蔡英文又过境的时候呢，在加州啊会见了美国那个众议院的院长那个麦卡锡，那么变成了就中国大陆方面呢又对台湾里头的紧张局势啊正进行了升温，所以人家怕乌克兰战争的那个扩大啊，把中国拖下水，或者怕这个台海啊发生战争，这些都会对啊造成啊那个美国西方国家对中国大陆的制裁啊，对这个香港的制裁啊，包括对海南岛的制裁。所以在这种那个局面底下，你现在去海南搞这个封关，在全球化，却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却是同时去中俄化的过程当中呢，你搞这个海南自由贸易区搞什么封关呢？我不看好，就是这个原因。
嗯，这个刘先生对这个海南自贸港啊，他表示一点都不乐观啊。这个因为他没有自由，没有法治。实际上这个问题呢，在中共的这个官网啊，海南日报上呢，我们也能看到中国那边呢也有人同样的担心。那个时候，中国人民大学的学术委员会副主席啊，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吴晓球他说啊，自由贸易港啊，重要前缀是自由。要深刻理解其内在含义，减少管制的约束度，释放自由的灵活度啊！大家都很关注自由，但是呢，我想下个问题，我想请问我们陶杰先生啊，这个在中国这个地方呢，可不可以在没有自由和法治的情况之下呢，啊，去赚到钱？那西方资本家，你说这次马克龙啊，他们不是不知道中共的没有法治、没有自由，可是他的这个代表团里头有60多个啊大资本家去要到中国去拿订单，那么这种情况你怎么解释呢？陶杰先生，
这个呢啊，我听到，首先啊，我他并有没有说要把用海南岛来取代香港的，好像没这么说，是吧？啊，你把香港搞砸了，然后
他不是，他是叫
又说了要
他们现在大陆这边那边，我看那些官网说的是下一个香港或者第二个香港或者叫海南或这个就是香港加佛罗里达啊，这么些说法。
我想想，那这些专家呢，做梦是不是做的太美了一点？什么香港加佛罗里达这个笑话，缺乏常识。首先，我不要先不要说自由，啊，我没兴趣。我先讲这个经济，讲这个钱。香港能成为一个所谓自由贸易奖，先觉得它有港币，用港币，那么英美元可以在香港通过港币来兑换人民币，人民币可以通过港币来兑换美元，这才叫自由贸易港。那么海南岛的时候，你现在说自称要弄一个自由贸易港，是吧？那么你是否继续使用人民币？如果你用人民币变度啊，除非你将来这个海南岛这个所谓的自由贸易港上面中国另有一个盘算，就是巴西、沙特阿拉伯、伊朗这些人拿进来，然后呢在海南岛做一个试点啊，什么上海合作贸上合组织的，或者是中国跟俄国啦啊，然后在那边一起玩人民币，是不是啊？那么这是怎么个玩法呢？恕我的想象力很有限，我的知识面也不广阔，我不能够啊想象有这么一个远景。第二，香港作为一个自由贸易港，有英国人在殖民地留下的普通法，这个普通法呢，无论是 对人权、人身自由还是不进出，还是对私有财产的保障都是非常明确的，对不对？这个是根据英国人的航海跟自由贸易这个精神来定立的，是不是？对不对？那么不要忘记，现在中国呢，由头到尾是对西方的价值观是采取一种仇恨的态度。你说要搞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那个意思就是说，将来再自由贸易什么在海南岛，你不会搞用英语、用英文来制定合同，你不会搞英国人的那种的普通法，对不对？啊，然后呢，你也不会啊，这个像英国人在经营香港的那么样，啊，对人权、对私有财产有一个基本的保障。别忘了，你现在是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初心，而且你自己说了，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初心就是要消灭私有制，这个是白纸黑字说过很多次的。所以你这个自由贸易港到底是自由的体，
这个我们的陶先生的网络有点卡，嗯。
人民政府一路什么
调整一下，
黄金周啊，十一啊，去这个啊，我想啊，这个是指这个啊，就指这个内大内需，是不是？啊，是对面对国内的市场，什么五一黄金周啦，什么十一黄金周啊，哈尔滨的人可以自由到这个海南岛去消费、去 shopping、去买东西，我想可能是指这样。至于什么第二个香港两个字，没门儿。你不能够说哦，以前的这个会唱歌，这个邓丽君的歌唱得很好听，但是我嫌邓丽君这个人不听话，啊，我叫他唱红歌，他偏偏唱来唱去就月亮代表我的心。于是我把邓丽君一刀给宰了，然后我又叫一只猴子去唱歌，猴子是猴子，他的基因跟邓丽君作为一个人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我说也许会成功，但是以我自己有限的想象力，我不能够想象，是吧？或许这个是另一种定义的自由，用人民币来自由流通，那么叫俄罗斯、叫沙特阿拉伯将来啊，在这些人就用人民币来度假啦，或者马克龙啊，什么德国有一天他用人民币来跟中国做贸易以后啊，那么他们法国的这些商家可以来这个海南岛来取代这个泰国什么布吉清迈，这也说不定啊，但是这有多大的吸引力那我就不知道了，是吧？
这个比喻比较生动，就是把香港给弄掉了，然后再造一个海南呢。我们陶杰先生说是用猴子去取代邓丽君唱歌啊，那么能不能唱啊，那要取决于创造奇迹了。嗯，那么这个路透社有一个分析说呢，这个海南自贸港的高规格起步呢，显然要为啊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啊探路自居。那么我们也知道，现在的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环境跟当年深圳的那个特区是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这种新一轮的改革开放能实现吗？刘梦雄先生听得到吗？嗯，刘梦雄先生听不见。那么陶杰先生你来回答这个问题。
啊，
嗯，
所谓的改革开放这个四个字，我想对于国内的人民来说他们自己心里很明白，是不是？啊，到现在还有没有改革开放啊？还是不能够用这个后三十年来否定前三十年，现在是重新回归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初心，那就是说这三十年改革开放有很多很严重的问题，甚至是一个路线不对头的重大的本质的问题，是吧？所以这个所谓的改革开放，我想是一些专家或者是像大陆一些人的一厢情愿吧，是不是？对不对？不是早就说了吗？
嗯，
对不对？现在未来好吧，我们要自力更生，搞自己的晶片啊，然后呢啊，这个甚至有一个说法， 是两年吃草都可以熬过来，这种改革开放的我是没听说过的。改革开放就是招商引资，改革开放就是开放市场，改革开放就是进入这个世贸组织以后，接受世贸组织以及组织这些国际的这些条款的约束。改革开放就是与国际接轨，而不是说啊我们现在要打造另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啊，是不是啊，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一方面的理论啊我想还是比较贫乏，我不认为这是什么改革开放。而且这个今天这个海南岛这个提法我觉得也很纳闷，什么叫今天开始封关然后要实行一个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呢？啊，封关跟自由这两组词汇是根本是冲突的啊，这种所谓的修辞我倒要问一下啊，这个傅聪大使，这个修辞我听不明白，你怎么可以说封关然后封关以后就弄个自由贸易区，对不对？你把这个角啊三岁的时候缠成了三角金莲，然后你等到30岁的时候你把这个布给解掉，你那双脚还是三寸金莲，它不会重新再发育的，是不是？所以现在这我不懂啊，所以呢是不是搞砸了香港再弄一个第二个香港，香港这么好那你搞砸来做什么？如果你认为香港值得肯定，是不是？怎么叫就说打造第二个香港，那你第一个香港呢你为什么不好好保留呢？是吧，这 语言上有很多跟逻辑说不通的地方，就等于说啊这个什么中俄合作啊上不封顶无上限是一种修辞，你不要去理会它，是吧？这是不是怪事？这是不是怪话？这不是一种非常古怪不合逻辑的这种新思维，是不是啊？你叫我来评论我实在不懂得如何评论，因为我几十年没听说过没见过，是吧？
好，谢谢我们陶杰先生。我们刘梦雄先生今天的网络不那么顺，所以讲话不多，但是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所以我无法再让刘梦雄先生呢继续来回答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个最后呢我念一念我们的这个网友啊关于这个话题的一些点评啊。这个唐朝呢他说，把香港变成啊县城下金浪的鹅糟蹋了，又在海南搞个烂尾啊，不折腾啊，至死呢誓不罢休。还有一位叫 Western Peter 呢，他说香港有巨量的各国企业，海南是个空壳啊，啊，这也是挺有意思的啊。海南封关后第一个问题就是农产品全进口，因为外国的便宜，免税后更便宜，海南农业立刻全灭啊。这个呢，我们没时间去点评了啊。那么我们观众的点评和我们两名嘉宾的点评呢，那么就到此。那么我们两位嘉宾呢，今天在节目中呢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个人的观点啊，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呢做个广告，我们明天的这个上午9点钟呢，这个美国之音啊要播放的这个节目呢是深度专访中国政治经济资深观察人士蔡盛坤啊，黯然神伤胡春华团派在习时代遭灭顶之灾，欢迎大家到时收看。最后呢这个我要感谢我们的啊观众朋友们啊，收看今天的节目啊，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最后呢，祝我们各位观众啊和我们的嘉宾呢，周末愉快。